用脚在比心。
我这个心比较含蓄。来，三二一，一楼五行宇宙电波开始啦！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一楼五行宇宙电波，我是一楼五行主播佳玉。
我是一乐无穷感恩的心阿丹。
我是一乐无穷超超。
阿丹那颗心真的好大啊。
我是哦，真的是有颗心。我是一乐无穷邀请来的浪花不上班的主播独自。
好，欢迎独自老师。
感恩。好，所以我们这一期是一乐无穷宇宙电波跟浪花不上班的一个联合节目。那这一期我们的主题聊一些什么呢？就是我有点小病小灾就要上医院。所以你生活当中会发现人呢有两种不同的两极分化，有一些人就是那种哎，我所表呗，这种小毛病我能扛过去，对吧，从来不上医院，觉得自己花了冤枉钱。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觉得说啊，什么我难受我要死了，不行我要上医院检查一下，发现真的屁事没有。所以这两种人来看的话，你们觉得自己是哪种人？
就我是那种只有病情到很严重了才会去医院的，不严重的情况下我不会去医院。什么叫很严重？就是我一块人完全动不了了，或者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
就七窍的血已经止不住了。
对，就是像发烧一样，举个发烧的例子，就是我一定会发烧发到我起不来了，我才会去医院，不然我总会认为我可以把烧退下来。
可你都起不来了，你怎么去
医
院？
怎么去医院？
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阿丹呢？
我因为我以前是学的医药方面的，所以我自己平时挺注意养生调理的，你知道吗？
嗯，
所以一般不会有什么毛病，但凡有毛病我自己治不了了，那我第一时间就要去医院。所以我还是挺爱去医院总的来讲。
好、
哦嗯
哦、那独自老师作为一位医生，你是属于哪个类型的人啊？
我在外面无所屌位，我在家里的时候就哼唧哼唧。
哼唧哼唧是指说
就是会撒个娇啊，就是说啊，在家里的时候体温稍微高一点啊，我不行了就躺在床上。
你家人有医护方面的吗？
没有，但我老婆会照顾我
啊。
如果老婆不在家的时候，我也无所谓。
你那个是心病好不好？
你是表演型生病，
表演
你给你老婆表演的生病。我不行，我小题大做，我特别的小题大做。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推拿的时候，师傅就随手提了一句，你这个颈椎有点反弓啊，我第二天就去挂骨科了。我第二天就去挂骨科，骨科大夫跟我说，你才29岁，你能有什么问题？而且反弓这个东西，10个人里面有9个半都反弓，你说你是正常人还是不正常的那个人？
你不是反弓，
什么叫反
弓？你是反骨好不好？
反弓就是人的正常的脊椎，这是一颗头嘛，对吧？就正常应该是这样，有一个弧度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人的脊椎的弧度。但是因为我们长期久坐，或者说不运动，或者说看手机偷看手机，这个姿势是不对的，于是你颈椎上面这个骨头直了。
哦，
它变形，
那不是好事吗？
不，它变形了，这样它会承担更多的压力。
平时要多看手机，然后看一下你脊椎有弯吗？
没有，弯是正常的。本来颈椎这个地方它就是应该有一点点弧度的，但是大多数人经常变形。
那你睡觉时不垫枕头吗？垫枕头是正好平的枕头是吗？
我去问问那个推拿师傅，推拿师傅是吧？
是啊，这个很不合逻辑。
这就是水泥地上，
水泥地也会有个空档案，那是把捆得紧紧的。
推拿到底正不正规？
那谁知道？
是不是那个福建口音？是不是？
我真的很小题大做。然后还有就是，我发现自己喝水喝了时间很长之后，仍然很口渴。然后我跟我妈说一个这个东西，我妈当时跟我说，哎呀，是不是血糖有问题？我第二天就去查是不是糖尿病。
那是不是呢？
大夫说你这血糖也太正常了
吧。就是佳玉老师有个很神奇的力量，就是他从最开始有病人到现在查是最健康的那
种。对，我真的就是花花耗费去听大夫给我确诊说你很健康。
你挂挂心理方面，可能心理方面先查了。
我真的挂过心理方面。我当时
老觉得自己有病。
对，
医生说他反攻了嘛。
因为我当时不是练那个大提琴嘛，我不知道学乐器的人有没有过这样感受，就是我某一个小的音节，每到那儿就会出错，每到那儿就会出错。于是，在你同样的错误犯到30次之后，你开始狂躁。像我拿大提琴就是拿弓子劈空气，然后开始狂喊，一脚把我的节拍器给踹飞。然后我当时上百度上面查了一下这种症状是什么，跟我说初步鉴定你应该是躁郁症，建议您尽快来我院住院。
他是在网上跟你说，
网上
初步判断，
你搜索引擎换一下，可能结果就
对。
百度都是国内的医生吗？
对，
他甚至电话过来追加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过来，你这个情况真的很严重。然后后来我就挂了一个三甲医院的心理咨询科，然后当时大概花了400多的钱，然后人家跟我说你要去做这个心理鉴定，我大概做了各种各样的指标，可能是7个测试吧，大概的花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当时大夫看着我的表单说，你这心理也太健康了吧。
我以为大夫看着表单说，然后看上去像节拍器坏了。这一看节拍器，你们太黑了，这脚多有劲儿，你看。
他说你这也太健康了吧，就是我所有的那些指标都是零，只有一个敌对是2，叫轻度敌对。
他轻度敌对了。
轻度敌对，但剩下的全都非常的健康。
你是不是九十几？
没有，我是超过23
啊！超超前两年也去测
了。你是什么玩意儿？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是，家里讲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工作压力大，我也应该去看一下。其实这个过程很惊奇。我一开始是前段时间，就从今年上半年，整个人身体状态特别不好，然后经常早上出来会有头痛，但是头痛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上班。
然后
就是
我
给你卷
了，还会有突然的眩晕，还会突然的发呆，然后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想一些不该想的东西。
四肢都好了，
对，然后
人啊，40多岁这种情况很正常。
好累，好累啊！用以力撑。
然后就是第一家医院是我们那边某某第一人民医院，然后评价很高，然后就去了。我先去挂，我是头痛，就挂神经科嘛，我就挂神经内科。然后他帮我做血测试，什么吃各种化学化学药，我就说。各项都很正常，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了。他说你可能看一下，你可能不是精神上的问题，哦，这可能不是
神经
上的
问
题，可能是精神上
的问
题。他说我到里面看，我这没有精神科。他说你要去中大医院去看，然后我又去了中大医院专门报。后来第一次知道，我操，报这挂号费好贵啊！对，400，我跟你讲，这挂号400。
那太贵了，我当时挂那个心理科的号就20。
他真的是400，
这差别太大了。
他是专家号。
哎，我听说这种医院就是那个铁栅栏特别高，进去一般不给出来。
那是精神病院，我告诉你，正规的医院。然后去了以后。去了以后，我以为那个科室应该人很少，因为有人心理病，人家心理医生啊不能到这边。结果我错了，就是排队排长龙。
现在这心理有问题的人多
而且我以为只是像年龄大的会有什么病，但不是，小孩都有，有人家长带着孩子过去。我当时愣住了，发现我觉得我神经好像有点正常了。然后结果想挂个贵的号码，一定要去嘛。进去以后，我看旁边有很漂亮的女生在这个电脑旁边，很漂亮，很漂亮，而且看整个人知书达理，
长得什么类型？
我的心理病都给她治愈了，你知道吗？
然后你就不看病了，开始说。
我就在想，这个女生坐的这边是干嘛？她也没有穿护士的衣服。
那她究竟是？
她在做她的那个400多块钱的心理测试题。
她也是个患者。
对，她也是个患者，但是她已经外貌从外面看，绝对就是个大美女，而且就是知书达理嘛。然后医生到，医生问那个啥，我说我最近可能觉得工作压力大，上个医院看，觉得我神经这个老神经没有问题，他建议我来当面看一下心理到底什么问题。他说这样吧，你去填个表吧，然后我就做些测试，结果那个测试我一交钱，不要认主了，光做那4项测试290块钱，
对，
就是什么事都没干，就再交290。
是的，是的，我当时做的7项应该是要400多，刚好地上的挂号费。
这种人就是我们医生最讨厌的人。你明明做了测试，你跟我说我什么都没干，
就是还没有做测试之前，我要先交钱吗？交费吗？
你就是花钱买他的测试。
我当时就想，后来他打开几个测试表更慌了，我花钱又来搞科目一，他说现在很
多4题吗？
不是，他题目超级多，
很多，
他是4大类，针对不同类型，而且他根据你的年龄出不同的。
你刚刚讲说4题290，我觉得贵了，一题好几十，因为划下来一题也就1-2块钱。
更恐怖的是，他不是一题1-2块钱，他甚至更多。他这个题目应该是有设计，就是如果你前面说假话了，他后面会不让你靠那个题。如果在一个里面你出现跟上一个题的结果有分歧，他会再重复出不同类型的题的这样的一个
哦，是电脑上做的
电脑题库，
哦，电脑
非常可怕。所以当时我做了将近快做了半个多小时，我还是快，医生问你就算快的。我旁边那个姑娘还旁边那个房间人做的，就做2个小时还没有做出来。
哎，这种是做的
越爱啊，
哎，做的越久病情越复杂。
我哪知道？
也不是，
有可能是昨天人讹，
因为
你在电脑屏幕在那想，我到底想不想跳楼？
因为我看了一下你的症状，就如果你不按实话讲，你就完蛋。因为有些人讲说他会出，因为他有抑郁，他会说你有时候想不想死，或者你有时候有人觉得我一定要往好的方面讲，他又会去填。但他后面一些行为其实跟他前面是违背的，他又在不停的重复他其他的行为。
这个题好厉害。
所以他这边治疗问题，后来我也承认了，就是因为每个人如果想说谎说不了。 然后我也觉得没什么，我按照正常的第一反应，我说反正交钱，我就真实回答
，OK，
我就把我真实的反应去填，所以填的很迅速，就是我第一直觉的反应填。
嗯，
接下来他出了个单子，打出来，他就帮你直接整理好你的所有数据，
对、
嗯，然后所有整理好出来一张单子出来、
嗯。
我当时没有仔细看单子，我只看到英语两个字，我以为是轻度英语，我说好漂亮，然后轻度英语可以辞职了。
嗯，
然后结果到那边坐着的时候，医生就说，小伙子，
嗯，
你有没有什么觉得不好的症状？
嗯。
我说还好吧，他说你现在是重度抑郁加重度焦虑，
真的、啊？
对，然后呢？
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在上上五一之前。
五一之前，
对，
重度抑郁，
对，
加
重
度焦
虑。你们是不是医生可能觉得这个？我当时觉得没有什么吧，因为我就表面上看不出来。医生说你要服药。
哦，那你现在有在吃药吗？
啊，有在吃药。
超超是不是属于我们生活当中那种阳光抑郁症啊？
我不知道，我不是搞健康。
就是当时我没有觉得这很严重，但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医生的表情和医生的态度跟我来说。你已经很严重了，
嗯，
你已经要到服药阶段，而且他应该给我开了三个月的药，
嗯，
当时我没有这个想法，
嗯、
我说三个月后调理，都开出来，然后我说我能不能不吃药自己调理，然后你这样已经调节不了了，
哎呀，
你就必须要吃药，甚至如果说你再往下一步的就确诊完全抑郁以后，你就需要住院了，
哎呀，
那一刻我整个人就已经崩掉了，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时间我发给他们。他们还真的在开玩笑、
哎，大家珍惜啊，超超的节目，
对
呀、啊哎，
所以
爱惜、啊，
我自己也很
没
期待，很就是出来的时候，自己那段时间我很难受，
嗯，
因为我没有想到以前我会一个人的时候，确实我从今年开始这个工作做调整以后、
嗯，
我今年开始一个人的时候，我真的会想一些很极端的事。
那咱们这期艺术人生主要聊一聊，
超超老师，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超超看起来根本就不可能是抑郁的。我每次讲的话，人家呀，后来我现在就不跟别人说、
嗯，
我觉得别人也不会相信有这件事发生。
天哪！
但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很难，像上一期有些节目，
嗯，
在讲到的时候，佳宇讲了一句话，
嗯，
突然那一刻打到我心里面最脆弱的地方，
然后
我就哭了，我就真的哭了。
哪一句话？
就是上一期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讲说我代表某一些人，看几处去是社交这件事儿、
嗯，
然后佳宇就说，哦，你觉得社交是要带有目的性的什么？
嗯、
其实那时候我心里面讲的就是。有一些人他内心是没办法去主动跟别人交流的这件事、
嗯、
他会在自己玩，他在跟别人交流是要有很大的一个
动力，
我正好那时候也是刚好确诊完这个事情的第二个星期、
嗯、
那一刻我心里面整个就崩掉了，所以那天那期的时候在调整我自己心里面的感情、
嗯、
就是因为后来我跟家讲的那一刻我真的受伤了、
哎、
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那一刻突然觉得我这个病情给我带来的原因就是我把我带入到这里面，我现在没办法走出来这个困境，所以那一刻我就哭，真的就开始抑郁住。
哎，那在现在啊，比如说有什么事儿能让你觉得特别愉快的事？
就是
我比如说大家都看我们节目，会不会让你心情特别好？
你别道德绑架！
我的病的药是你的啊，各位家人啊，一个大夫可以只用我一个小时快乐。就是现在，后来逐渐了解我的病情，所以查出来发现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很多时候会陷入个死路，想不通。就像昨天我跟领导吵架，本来现在很宽快的朋友。跟领导发生矛盾了，
嗯，
那一刻我就独自一个人走到一个阳台，我就在那边去想这件事未来恶化到什么程度，
天哪，
会怎么样？然后那时候又开始整个情绪不对，后来我能理解为什么抑郁症人会想要自杀，或者和他出那么多题目问题有没有自杀倾向的时候，
嗯，
我立刻真的理解了，是真的这样。包括现在为什么很多时候去上开放麦或上很多东西少的原因，是因为以前上开放麦，别人批评我，我会觉得哦，肯定是我的问题，是我的不对。但现在很多人只要批评我了，我心里就会觉得，
嗯，
我可能做的不对，我不应该。
那个谁听到没有？讲的就是你跟你讲的。
几个病人，
哎、
你真该死吗？
你认识那个谁呀、啊？我没有骂过吧？
理解是，哎呀，超超是不是不想干这个，或者是什么？是，其实我害，但是我害怕，我接受不了最后别人对我那个
评价
、嗯，我害怕我会想坏，而且我走不出来。我可能在大家讲的时候，我可能很快就出来了这件事。
嗯、
所以，
但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走不出来，我真的走不出来。
所以，超超为什么转型做漫才？多一个人跟大家分
担，你知道吗？
我
真的不想再做这个。但是佳宇和阿丹他们就不停的跟我说，你去讲，去发声。
嗯、
但其实更多时候是我一旦脱离他们，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自己
是吧、哎、
我会
你要知道你内心那么多幽默、嗯、你不给大家分享你也
对
不起大家，
而且很多朋友会发生一件事，就是一旦我一个人回家他们发微信我都不会及时回或什么，
嗯，
甚至那一刻会把这东西全部丢掉，我一个人在那边胡思乱想去想这些事、
嗯、
然后想到最坏，然后就有时候可能会崩溃，就说啊，那我快不行了，我活在市场没有理由，我就不应该活着，这种想法都会出来，
嗯，正常，
对、啊、所以说可能大家不要觉得身边的朋友一下子表面很开心，其实内心他真的会、
嗯、这样讲的其实很难，因为你的朋友不知道你在家里的样子，
对，很多
他想关心你，
而且我出来表现，我就不需要给别人知道我是生病态的。
对，所以我刚才提到说，超超是不是我之前听到过科普词叫"阳光抑郁症"的患者，就是他在别人的身边是经常开怀大笑的，给别人带来温暖的，非常阳光的一个性格，但其实他自己的内心是一片废墟一样的，很受伤。所以就是当他跟我讲到说他确诊的东西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一定要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因为
男正是正常，
对对对，这就是很多抑郁症患者他很担心说，万一我要跟他们说说我是个抑郁症患者，于是从此之后他得到了一些来自异样的目光，就是觉得说啊，你抑郁症我要照顾你一点，哎呀，那个我要呵护你一点，于是把他当成一个另类来对待的时候，其实我个人觉得会不会对他来讲是更大的冲击。
我觉得作为朋友和身边人，最好的就是尽可能多的陪伴，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
对对，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要放大。
嗯，
对，
就不要放大。
其实他
就慢慢
的。抑郁症对大家没有伤害，他不是躁狂症，或者是那种变态或者怎么样。抑郁症最大的危险可能他有自杀倾向，只是对他自己的伤害。
导致你那边的房价下跌。哎，
该死了，我的房子刚买的，不能下跌，这个我活下去的勇气，我要死在别人家里面。我要死在，
好恐怖，这种
方法。谢谢，好谢谢，还是我死在
不了。何心姐，看着他头盘，给我。给到位我就过去了。
好恐怖的病啊。
最大的危害就是他会对自己有伤害，然后身边在意他的人就会为此感到心疼和难受。
我很想帮抑郁症的一些，因为现在我本身是这个环境，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如果真的你得知了他告诉你有抑郁症了，你给他最多的应该是你多跟他去交流，
对，
多去陪他，而不是把他避开，害怕出什么事有天雷到我。
嗯，
他真的不会有想法，他希望更多，因为他在更多人里面，别人会感染他，他的思想就不会陷在一个死胡同。
对，
但抑郁症最可怕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会在死胡同，一直在那焦虑，他会出不来。
哦，
对，他可能今天我跟你讲我想通了，但我回家一个小时以后我又想不通了。
所以就是这一类的朋友，就是我们去约他的时候，他就算碍于面子也是会答应会赴约的，是吗？
对，基本上没有什么情况他愿意去的。他其实他希望有一个能够去把他打开这扇门的。
嗯，
对，
所以我们节目马上后面改成日更。
天天录啊，今天晚上
太累了，晚上没有工作，我快死了，我要焦虑。
24小时直播啊，24小时开直播，除了睡觉之外全在说话。
其实这病有各种各样，反正每次遇到这时候，我想我真的我觉得人生很开心，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还遇到人生以前也遇到很大的一个坎，就是可能看到大家没有什么，这其实大家我自己讲我也没有那么焦虑，原因是因为我的牙齿整个不好。如果以前看我的很多拍照，就是我会呲牙裂，但是
对
对，
你除了牙之外都很像易烊千玺。
哦，谢谢。但是呢，是因为特别从小时候
就没有把他当正常人。当然没有把他当正常人。
就是那个时候，我从小因为家里面对牙这个没有的，因为戴牙的时候家人觉得家里面还是戴什么牙冠是吗？就后来长大以后，对我的容貌焦虑就一直在牙齿和嘴唇还有这一块。后来我去看了很多，然后去医院看，先去了南京市第一口腔医院，然后他那边跟我去说，哎，可以戴牙套什么？决定我家里面那个口腔炎，我说决定做牙套。结果他拍片的时候把我给震惊了，就是因为我以前有个发育有一颗牙，它没有长到上面，一直埋到下面去了，压到神经了。他说那医生很搞笑，他说这个牙你现在没法戴牙弓，因为你这个牙出不来，所以戴牙弓也没有用，
要拔掉。
对，他拔掉也不能拔掉，因为他已经埋到你的这个牙龈里面去了。
那怎么办？
然后他就说那就需要做手术，那做手术的费用就不是这个费用吗？然后当时我就震惊了，然后我说那这个报应不会有什么影响？他说不一定，如果未来你的牙齿一直往下沉下去，压到你面部神经，你基本属于面瘫。
就是别人的牙是往上长，你的牙是往下钻，
就是原来那个牙没掉，把那个牙压下去，那个牙一直往下长，所以在这个位置，所以拍出来就是这个。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操，我要面瘫了，
不应该长出来。
你我也希望，他是往里
面，往里面长。
突然间长了，脸上掉了一个牙。
我说是怎么办？和医生说，然后说那我整上面牙吧。他医生没有说没有整败，还有一点就是我上面的牙不是爆，是我上牙骨发育过于突出。所以如果要把上面整牙，就像你在牙骨里牙看起来还是大的，那怎么办？你要从上面牙龈这边开始手术，把上面锯掉一半，才可以让你这个牙看起来不那么突。
怎么不管怎么说都要在这动刀子？
对，就是说他们这一笔费用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我印象很深。
嗯，
那个时候这个手术加起来将近要5-6万，还不定打底。
哎呀，
当时那一刻我就整个人就觉得我这辈子没办法美了，你知道吗？
2000年5-6万可以买房子了呀。
是的，
那就很难受，你知道吗？
嗯。
后来在去年不是出现那种隐形牙套吗？
哎，
我又去医院去尝试，
那还是不行，还是不行的。
就是他说，那能代做，但不保证最后一定有效果。
就根基上面，他之前给你做的诊断，
然后就很难受。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好好难过。但是那一刻，我就觉得对容貌，然后我就不要走偶像路线了，就尽量开心开心。但直到有了抑郁的这一刻，发现心里有病的那一刻，那一刻真的是那段时间我人生是在低谷。所以我没有，我只告诉他们两个以后，还有告诉我闺蜜以后，就没有告诉别人。
全国人民都知道。
这个节目笑话，全国人民都能看。
所有的听众都是我们的家人，对不对？
就不敢那样，因为我不希望说，因为我有这个病，让别人觉得我在祈求你们可以理解，或者祈求可以包容我什么。我因为我不希望，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自己可以处理。
但是我觉得你能够说出来，也说明你把这个事儿看淡了。
对，所以今天，
对，因为本身是，
所以今天我们就帮家人把牙套的价格打下来。
上牙套，
5万块钱就帮大家了啊！
打牙套也行啊。
尽量看，我也在尽量调整。我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可以再好，但是呢，在这一刻当下嘛，大家开心一点去讲这个事。虽然现在但我还是很在意别人对我的任何评价会对我有影响，但是我尽量去调节，去不去想它，也是希望大家的一个方
法。哎，超超讲整牙，其实我也整过牙，所以他刚刚讲的
整过，所以你现在牙很齐，
整了。我所以他讲的专业术语我大概都懂。就是他第一个，他说能不能只整上面不整下面？
不
就肯定
不行，
不行，因为你
有咬合。
对，你当你拆除那些矫治器之后，牙齿需要咬合。你只有一边齐，然后但是另外一边不齐，一咬合还是会变形。我当时也是2000年左右整的吧，我整了大概有3年。因为我牙变形变得特别厉害，我当时整了3年，我这3年基本上就是，他每次不是要调整那个矫治器嘛，就是调整完回来大概要疼大概1个星期左右，这个星期我基本上就是喝粥，
流质，
然后吃火腿肠这些，然后大概这1个星期过了之后，大概2-3天稍微不怎么疼了，然后又要去调整，
对，要拧紧，
就特别痛苦。我那段时间。然后基本上那会儿正好上大学嘛，然后恋爱也没谈，然后整个学习其实也没太多精力，每次就从那个郊区一直坐到市区，就是基本上从12点出门到晚上5-6点才回学校。那会儿就是其实整牙是非常
痛苦的一个过程。一看你那次戴那种钢牙套，也会被别人带来异样的眼光，会去讲。
对对，我记得我当时我喜欢那个女生开了我玩笑，就说这么大人还戴牙套，好傻。
以后所有人不要拿别人的牙套开玩笑，你们真该死啊！
你肯定方便啊，你就在浴室里
什么病啊？
我确诊我尿酸高。
哎，
我们
这个会有什么影响的事吗？
我尿酸高会有痛风啊，
对，会结晶，
会对，会手上会长痛风石，脚上会长痛风石。
我想就是
这个是根除不了的是吗？
有可能。
独自老师跟我们不一样，然后我们看病要请假。然后要坐很远的车，竹子老师就是串门，到不同科室的那个同事那串个门，然后他就把事儿办了。
但是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吧？
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
对，
我们会
看病是什么过程？
我看病就是没时间去看，
也不方便，
非常不方便。
哦、
因为如果你去那边串门了，那你这边的病人怎么办？
啊、
哦，对，
你那非工作时间会不会好？
非工作时间人家也下班呀。
不是，就是你不是排班，有的时候没有你班的时候。你去你同事那边，
胡子老师说还有这好事儿，我怎么没经历过呢？
我们夜班以后都没有下夜班的，就是跟你们一样，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挑一天去看病人。可能时间比你们还少一点，然后你们还有假，我们连假都没有。就也很不方便，自我调节。
那你作为医生的话，就是来看病的病人，你是喜欢他是无所屌畏型的病人，还是说小题大做型的病人？
我会喜欢就是信任我们的病人。
信任医生的病人、
就是他不是说那，因为我两种病人都见到过，就无所屌畏型的病人，我以前在实习那个时候是规培，那时候是规培，在中大医院的时候见过一个，他是一个老爷爷，然后他就是典型的无所屌畏，他过来是准备做手术的，但是一查他的那个心脏的一个冠状动脉已经基本上堵没有了，
哎呦。
对，就是冠心病嘛，粥样硬化，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已经基本上堵死了，那导致他的这个心脏的储备功能就很差，然后我们就说，那你尽可能要少运动，因为随时心脏停跳会猝死，他说没事的，然后就下楼跑操场去了，因为中大医院的下面是东南大学的操场，所以跑操场， 然后第二天我们说，哎，他人呢？然后他的护工说，啊，他又在操场上跑步了。
吓死我！
对，他真的无所吊
我以为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哦，他已经猝死了。
哦，那倒没有，但是我们很害怕。
嗯。
啊，就是这样的病人会让医生手足无措，因为我们能做到最多的就是告知你危险在哪里，
嗯，
但我并不能把你软禁在医院里。
嗯。嗯。但其实这我可以理解，就不见得非要医生这个职业，任何一个人一定是喜欢配合自己工作的人嘛。
对。
对吧？
对，
嗯，
但是医生这个行业呢，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嗯，
就比如说大家的工作岗位上能跟你产生交流的，基本上跟你的认知水平都差不多，
嗯，
对吧？因为如果差的太多，你也不会去这个公司工作，
嗯，
对吧？但是跟我们沟通的人呢，就是上到那个教授，下到不识字的老农民都有，而且大部分是认知文化比较层次比较低的，因为中国还是有大概8-9亿农民嘛，
嗯，
然后沟通上会有一点困难，
嗯，你看，而且现在真的自己几次去医院，我特别烦一件事，
嗯，
就是本来一到我在这边讲，后面有个可能是复诊的，或者是做完一个某个测试回来，
突然
插
在
前
面，
啊，对对对，
然后我就特别烦，但是后面有人在等，就他感觉很重要的样子，
对，
就觉得医生也很尴尬，因为医生他不知道，他来了也帮他看，但后面的人又有意见，
嗯。
所以就很烦，真的是很难做，
哦。这个题不是大纲上的，但是我突然针对超超说这种情况，
嗯，
我想问犊子老师，
嗯，
作为来复诊的病人，他是应该再次去挂号吗？
不应该。
那他要在，他应该算是什么样的排队顺序是合理的呢？
没有一个明确的，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复诊什么时候来。
嗯。
很简单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上午我看10个号，
嗯，
啊，然后一群人被我安排到，比如说你做 B 超，你做 CT， 你做核磁，
嗯，
好，那么下午他们都做完了，然后下午我正在看我下午的病人，
嗯，
那么 B 超的那个人就先回来了，
嗯，
然后他就说能不能让我插个队，他有可能 B 超的人在我给他讲到一半的同时呢，后面下午的人就说为什么不让我先看，我是下午的号，但 B 超的人说我是上午的号，在我跟他们撕巴的时候呢 ，CT 的人又回来了。我说：“哎 ，CT 这个时候做完检查了。”他说：“那我也要看，因为我刚检查也结束了。那怎么办？没有任何办法。”这个问题导致的这个东西导致的呢，就是这个病人，我们所谓的病人分流不明。
嗯。
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患者太多。
嗯
嗯。
在国外，一个医生不会看这么多病人。
嗯
嗯。
而且说实话，
也不会让你这么快的做完检查。对，然后我之前昨天还不是前天才看到一个，复旦大学肿瘤医院的那个朱耀教授，他在微博上发了一个说，他们有一个香港的小朋友过来就是交流，
嗯，
那个人也是一个很牛逼的医生，
嗯，
然后那个人就对中国的医疗体系震惊了，说你们付出多，然后水平高，同时收入少，就很震惊，你知道吗？就是他不敢想象一个医生能够这么短时间内看完这么多个病人，同时拿不到钱，就很震惊。香港肯定完全不是这样。
但是你不觉得现在很多医生很流程化吗？每次开的最多的就是抗生素或消炎药、头孢这些东西。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呢？
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正确的解决方案。
因为我以前是职业病，经常扁桃体发炎，反正我到那边他开的全部都是，反正或者别的发烧呢，就是消炎药、消炎药、消炎药。
嗯。
然后
你就说你是发炎了，他都不给你消炎药。
就是感觉哎，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意吗？
哎，这个人是发炎，我要来抗病毒冲剂。
哎，我听过一种说法，不知道对不对，正好您是医生
啊，
就说好多医生他比如说小毛小病他尽量不吃药，有没有这种说法？
你说医生自己吗？
对，比如说感冒或者发烧他尽量不吃药，
靠免疫力，
看个人吧，我觉得看个人，
也
看
个人，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那个度在哪里。
嗯，
比如说我发烧发到38度左右，
嗯，
就可以吃点退烧的药。38度以下呢，可能就物理降温，比如说拿点冰袋敷一敷啊之类的，可能就好了。但是有的人比较敏感，那可能37.6度，哎，我就要吃点退烧的药了。
嗯，
看个人。
这个我特别要讲一下，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尝试多吃退烧药。当年我吃退烧药退到医院去的，
啊，
就是吃了很多，然后做到全身无力，浑身没有办法动。然后就去到医院，后来说因为吃了退烧药以后，导致身体某一个什么东西迅速降低，然后导致我整个状态，如果再晚一点来，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那时候在医院里去的时候，
是你的智商迅速降低了。
智商，
那
是跟我讲。
再晚点到医院里面，就是。
所以医生还是特别讲的说，退烧药一定要少吃，这是真的。
什么药不能过量啊？
嗯，
什么药都不能。
哎，那退烧药就是烧一支不退，我把你每个小时给我吃一遍，每个小时吃一遍，
每个小时吃一遍，
夸张，就是因为他就是小时一个小时就
也太夸张了，
所以当时就吃到医院去了。
不是啊。关键它那个退烧药的盒子上都会告知你每天不能超过多 骗。
那时候我家里就觉得应该吃的药量不够。
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就会又变成了就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谨不谨遵医嘱的问题。
嗯，
刚才说的那个下楼跑步的老爷爷呢，是有一种程度的不听我们话。
嗯，
这种家属呢，也是属于不听医生的话的，
他按照自己认知呢。
对，按照自己认知，
他觉得药效不够，那我就加量。
对，但是这个话没有任何的医生跟他讲过，然后他吃出问题了，还会怪这个药，怪医生。不过你没有怪，会有人怪的。
对，
就很被动，很不好。我们也很困难处理这样的。
那你们两个就是作为自己现在肯定也是家庭当中的一员嘛，对吧？就是作为爸妈的儿子啊，或者说作为一些亲属的亲戚，你们两个是更喜欢自己的亲人是属于小题大做型的病人，还是那种无所屌味型的病人？
哎呦，我真的很希望我爸是那种小题大做，是像父母现在什么病都不肯去医院。
对，
这就是我最头痛的。每次他们还会跟我讲，那你就不行你就去医院。
嗯，
但他们自己所为，因为直到去年前年，我爸我妈血糖高到10点几的时候，
空腹啊，
对，然后医生就说你不能走了，你必须得住院了。
对的。
然后呢，我爸还跑回来就不理医生，
嗯，
就到药店里砸老伙计去开那种降糖药。
对，
嗯，
然后自己给自己抓方
吃，然后老朋友说这个吃就好了，吃就好了。
嗯，
然后我妈去医院待了星期，我妈迅速的降下来了。
嗯，
因为每天要验，还要控制开刀。
对，
但是我爸就不信，说没什么。直到后来，我爸有一次，
嗯，
在路边突然眩晕，
晕倒，
突然眩晕栽跟头。
哦，
然后他因为他觉得好像确实有点问题了，但他还是不去医院。
嗯，
他说那就不出去，家里吃降糖药。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特别就不爱去医院？好多都是这样。
我想过，他归结于那一个年纪的人，他对医院的这个体系和医生是不信任的。那我们这一代人对医院跟医生是信任的。我要来讲一下我自己最真实的感受，是为什么我的父母和我的爷爷奶奶他们这一代人不太信任医生，是在我的老家一个3线的小城市，去看病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就是，不论我今天是大病小病，大夫一定是尽可能够多开药，因为这样的话他会有更多的提成。所以这种习惯给我的父辈母辈和我的爷爷奶奶辈他们根植的一个印象，就是医生是不值得信任的，他是为了他的利益在给我开药，而不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给我开药。但是我现在特别相信医生，包括说我现在来了南京之后，大病小病都愿意去医院先看一看，让医生告诉我是很健康的，是因为我接触过的所有的医生，到目前为止我个人经历当中所有的医生都是很负责任的，他会明确告知你，你没有任何毛病，你不需要开任何的检查，你不需要去做吃任何的药。你看刚才那个心理学的医生就跟我讲说，你这指病很正常啊，你就是单纯的性格不好，你之后练习的时候
这
个
医生也不可取啊，太直接了。
不要卡着这一章节练，对吧？你不是的原因卡这个章节练，你非要硬熬过去吗？不是这样
的呀。快挂了的心理严重问题啊，我就是性格不好，我就是嘴臭，我单纯的嘴臭。
对，所以单纯的嘴臭。
我嘴不臭，性格又好，但是我有病。他嘴臭，性格不好，还没有病。
温文尔雅的这样的人呢，就是极端抑郁。
对，所以就是大夫就跟我讲说，你不用开任何药。我说我用不用去，就是吃一些药去辅助一下自己的治疗。他说你没病，你治疗什么？你现在连心理干预和心理辅导都不需要。
嗯，
你只是说下次烦躁的时候，你稍微放松一下，不要依照你原来的行为模式，你就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你去看看外面的风景啊，你把你的勤工放下，你不要再练这一节了。
你只需要注意礼貌就好。
对，你情绪好一点，你稍微性格调整调整就可以了。对，所以就导致了我对医生和医生对我们是个互相信任的关系，它是一个正向的良性循环。所以就导致了父母一听到说我要去体检，我就很抵触。我一想说我要去病去看医生，他告诉我就很放心，这是他一个巨大的偏差。
我能跟他的这个有一个理解上的共情啊，就是他父母那个年纪为什么不信任医生呢？因为我们正儿八经的回头想一下，他父母那个年纪大概就是如果要去看病的话，如果他父母成年，然后你刚生下来，大概是90年代、90年、00年，那个时候很多行业都很灰色，不光是医生，对吧？你去外面，比如说车管所办个牌照，然后有很多关卡去问你要钱，然后你去小那个菜场，肯定要租个摊位，有很多人问你要钱，整个市场就是不正规，然后随着这个市场越来越正规，然后再加上从业者的素质越来越高，那这个行业整体就越来越好。而且不光这个行业，很多行业都越来越好。
其实还有一点原因是因为我父母比家里的父母还要再大一点点、
哦、
然后他们会有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医学真的没有那么发达、
嗯、
可能进医院大多数出来的可能就横着出来、
嗯、
他们就觉得像我年龄这么大的人哦去医院、
嗯、
那可能就会查出什么病啊什么、嗯、就是在浪费啊这些东西，他们就觉得我不要去医院、
嗯、
我就这样让我快乐的去完成这些事就行。
对
对，因为我爸妈七十岁，他就说他们接触过很多人是从医院这样出来的。
那个时候确实
对，
因为医学的发展相当快，
对，
而且是那种越来越快。很多人说那个叫什么IT 行业，软件那领域发展的日新月异。你看我们有那个从智能手机从诺基亚过渡到现在，也不过十五年的时间。
嗯，
其实医学的发展更快，很多癌症啊肿瘤以前都是半年 goodbye 的，现在能够活两年。这是很大的进步，
对对，
这是很大的进步。然后医学的，比如说我是搞肿瘤的嘛，那肿瘤学它每多一个月都是很大的进步，都是很大的进步，都是投入几十个亿的。
其实我以前没有觉得医疗很快，就是因为疫情，后来发现哇，
非常快，
非常快，
非常非常快。
包括疫苗推行上市以后，
对，
然后这个速度，我说我操，我觉得中国医疗有这么快的速度。
对，很简单，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常规用的药现在已经不常用了，就这么快。
但我想提出来另一个问题、
嗯、
是因为你看今天我们三位男嘉宾他全部都是南京本地人、
嗯、
但是我作为一个三线小城市，我想说其实我们老家那边目前的医疗体系当中仍然还会存在这样的现象，它可能更新迭代是没有跟上的、
嗯、
而且在我们老家那边有一个段子去编排某个医院的医生说啊，这个医院的医生我熟，他们的口头禅是麻烦准备后事吧，
嗯，
就是你去看说、嗯、我倒字我倒字你刚刚准备后事你刚才告诉我截肢还有比准备后事强呀，对吧？所以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即使到了现在21世纪，我们四个以这种情况发现说哎，好像很信任医生很信任医院，但是在目前中国很大的疆土上面的一些城市一些城镇一些乡村，大家仍然对医生抱持着非常有偏见的态度。
对，
然后像是我的习惯希望说寄希望于我跟我的父母每年能去体检一次，
嗯，
我爸的态度就非常的强烈，就是我不检、
嗯、
你看你大伯半年之前去体检的，告诉身体很健康没有什么异常，就是稍微有点什么高血脂这个指标，然后他也稍微注意点，半年之后癌症人死了，他为什么体检的时候没有查出来？
不是癌症吗？查出来了。
没有，体检的时候
没
有
查
出
来。体检后，
在体检的时候他没有查出来任何东西，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之内，他说他是恶性晚期。
有可能的呀。
所以这个事情对于我爸爸来讲的话，他如果说没有，
他不能理解。
对，他没有这样的医学常识，他形成的认知偏见就是体检中心在骗我的钱。
那其实就是他对肿瘤不了解了。我们遇到过很多年轻的病人，20多岁就没了呀。
对，
20多岁就没了。那他19岁的时候还跟你一起上大学呢。
嗯。
结果一个寒假，
我觉得刚刚那个，我觉得是一个要探讨问题，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他体检项目里面就没有
对
能
这个讲的很对，这个讲的很对。
因为你光测什么肝指标，光测什么这些尿，
我告诉你，
是吧？这测不出来了。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美国我搞前列腺对吧，肿瘤，美国的前列腺癌的5年存活率是99.99%，几乎100%，就是你得了前列腺以后
活不了，
基本上所有人能活过5年。那中国的可能活过5年的可能性可能连一半都不到，那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人他普查一个指标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检查。哎，对，就比如说你任何的人，不管你有没有工作，就像量身高体重一样，他一抽血就查这个指标，男性啊，男性，一抽血查这个指标，然后如果有高的，那他再进行下一步的环节，拍核磁共振，
嗯，
然后如果两个一结合，你的可能性很高，因为它有一个评分系统，
嗯，
两个一结合评分很高，他就会直接送到对口的医院，那个医院就开始给你进行病理学的确诊，就是给你进行前列腺穿刺，
嗯，
一穿刺出来，哦，是癌症，基本上发展都是非常早期，切掉了以后活5年以上没问题。那中国呢，很多第一环节就没有啊，怎么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来？第一个环节，它很多好的单位抽血有这个指标，农村的抽血没有这个指标，或者差的单位抽血没有这个指标。OK， 那这一部分人如果早癌就发现不了，
嗯，
然后第二个，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有核磁共振的。
嗯，
一些特别村镇的医院，现在很多县医院都有很好的设备，但是很多偏远地区还是没有核磁共振，那只能通过比如说 B 超或者说是 CT， 那个误检率就又上来了。 然后两个一结合，那又送不到对口的医院，很多的人到医院了以后一查就是晚期，一查就是晚期，
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间。
对，
嗯，
所以医生也很难办，因为我们也喜欢看早期的病人，早期的病人手术又好开，那个叫什么，前列腺跟周围的组织粘连的不是很紧密，一切就下来了。如果晚期的话，粘的到处都是，丧失手术机会，你很可能人上手术台下不来，或者根本就没有手术机会。
对，这个就要讲我妈，我妈就是这个情况，
对吧？
我妈最早是子宫肌瘤很小
啊，
她现在就越长越长越长越长，已经跟某些器官已经就长连在一起了。
嗯，
现在到医院，医生说我妈这个已经没办法做，
对啊，
做手术，
对啊，
就这样。
所以
虽然我妈就很整个人就很，虽然我妈脸很小，但我妈的腰就有3尺4大，
对啊，
就是因为子宫肌瘤。
那怎么办啊？
对，
没办法。
然后医生也是讲过，你可能就好一点，据实上没有什么不好的，就可能如果改变就植入。
我告诉你，因为子宫肌瘤是属于良性病，良性病的话，它最大的问题呢是压迫周围脏器，
对，
压迫膀胱导致晚上频繁解小便，压迫直肠导致那个大便不太顺畅。但如果是恶性的问题，那就性质就不一样。
对，
哪怕一点点都要尽早干掉。
那良性肿瘤它长得很大，也不好开刀。
有的会不好开。
对。
而因为什么？因为你要把它拿出来，你的切口会很大。
对。
然后，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身体素质很差的人，比如说你肺功能不好，或者你心脏有问题，你连麻醉都经受不住，你怎么能经受得住开刀呢？而且，比如说瘤子长得越大，你的手术时间相应的会越长，风险就会越高。
对，所以那个时候早期早些年，我和我哥讲说，那时候去哪去医院，他说不去，这个村里面都有子宫肌瘤，那都有子宫肌瘤，为什么要去啊？去什么呢？然后他年龄又大了，而且他已经肚子撑得很大了。
对，这是妈妈，这是妈妈的朋友，子宫肌瘤。
对，
长这么大，哎，长这么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陪在他们身边的时间，到现在没有搬出去住，就是陪他们慢慢去看。因为医生那时候医生也讲了一个很过分的话，他说你这样就只能等啊，等看到最后能恶化成什么样。他就只能这样说。他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哦，后来这边有一次去看体检，就是说你现在还有个办法，就把子宫摘除，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说，我这个女的把子宫摘除就算什么？然后他就停经了，其实也不重要。但是那个时候他也不愿意做，而且那时候手术费很便宜，就刷一晚上3000-4000就解决了。他也不愿意做。
其实现在也可以再去更好的医院。
但是彻底放弃治疗，医生都没办法，为什么要去？忘记治疗
哦，可能是那个医院的那个医生没办法，也许有别的医院好，医生有别的办法。
但是他现在就是彻底放弃，然后加上我爸这种顽固子弟的思想，就是去医院没有几个可以活出来的。
嗯，
所以说就是病人他自己如果有很深的偏见，旁人想要靠科学的知识跟科普
很
难的，
很难，医生讲都没有用啊。到时候
偏见的病人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正好你那个问题上也有偏见的病人，我遇到过一个，他是膀胱癌，膀胱癌的早期症状呢就是小便带血。就是有一天他自己尿出血来了，他知道哦肯定是不太对了。然后他是本身是一个挺有钱的人，然后是在当地承包了一座山，那个山他是种那个猕猴桃，还是当地的那个好像是种桃大户啊，就是特别有威望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就觉得哎尿血怎么办，赶紧去找人。很多人一有病第一个想法都是去找人。他找什么人呢？他是军队，他找一个老战友，是个老军医，老军中医。我这边不是讲中医对不对，但是我们就这个病例来探讨啊。老军中医给他的看法呢，是我给你调几副汤药，你喝下去以后呢就好了，那是他的理论。好，他去喝这个汤药之前呢，来我们和来在当地的那个医院呢，就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就是拍 CT 查出来有个瘤子，然后那个片子就这样保存了。他就去喝汤药，喝完了以后发现哎短暂时间是好了，然后过了半年以后呢，发现小便尿出血块来了，尿出了一点碎肉渣，尿出一点肉渣来了。然后他再去当地拍了个片子，发现他整个膀胱里面已经长满了，已经长满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再去找那个老军中医，老军中医说你最好去大一点的医院看看。所以他就到
他为什么不早点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到我们医院来看了。因为我们医院是肿瘤专科医院，然后我们主任一看这个啊，从片子上来看膀胱就已经保不住了，要膀胱拿掉。膀胱拿掉人怎么小便呢？那就两个输尿管、
哦、
两个输尿管在肚子上开两个洞，然后这边挂一个袋子，这边挂个袋子，然后平常呢就这样挂袋子生活。然后因为下面这个完全小便不从底下走，从肚子上走，就尿流改到肚子上。然后问你能不能接受，他没有办法，只能接受。完了以后做了这个手术，手术当然很成功，然后恢复的也很好，又回去种猕猴桃了。 然后让他过来复查，
哎，不复查，
去老君中医那边喝汤药。然后
他怎么这么喜欢喝汤药？
再过来的时候，发现已经转移到肝还是哪里了，就是到处转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像他这样的这个病情比较晚的这种病人，我们把手术局部拿掉以后，还要辅助术后辅助，可能要上化疗。
嗯。
那他就没有这种全身性的抗肿瘤治疗，啊，就西医方面的全身性抗肿瘤治疗。然后病情就一路进展，其实有点可惜的，我觉得这个。
那这个我就有点疑问了，那中医到底是针对什么样的病才会去喝中医？那西医又针对什么样的病才去做西医呢？
中医我完全的不懂，
这个
中医我完全
这个医学方面我们先不讨论。
我身边最后有人会一直在跟我说，你去中医看看，西医治不好，去中医看看。
嗯，
对，
会有这样的情况，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我是学西医的，我只能跟你说西医的那一套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你的体检指标发现了异常。尤其是比如说肿瘤指标发现的异常，然后身体的某一个比如说尿出血了或者咳出血了或者之类的，或者说你只是拍个片子发现哪个地方有个结节，很多人拍个片子甲状腺有结节，然后肾脏上有占位或者那个肺有小结节，你就去西医看一下，你排除掉了是癌症，你后面想怎么治我随你。但如果一旦发现是确诊是定性啊，定性是癌症了，那我建议就还是走西医的这一套流程，手术如果有手术机会，在手术窗口期以内把它切掉；如果没有的话，尽早进行就是全身的抗肿瘤干预。如果说你觉得你，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无所谓，你想怎么治怎么治，当然 OK， 我们只是提供解决方案的选择之一。嗯，
好，那我们收个尾吧，最后的一个话题，你们希望对自己或者对家人有哪方面健康上的忠告吗？就是，
这到最后一个问题了。
对呀、啊，你希望自己和家人为了健康，在未来做出哪些改变，或者说维持哪些好的习惯？
那我一个小时讲不完，我们有好多问题。
但是他说的问题，他改变他家人都不会改变。
对，就是你希望做什么，他做到了
是吧？就是我希望爸妈好好、开开心心，跟我一样长命百岁。
我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理论上来讲，我是一直希望我爸能戒烟戒酒的。
哦。
但是。因为他的烟龄跟九零已经太久了，他50多岁的情况之下，烟龄九零差不多就已经30-40了。
嗯，
这种情况的话，就如果说我强制要求他戒，他根本就不可能去戒。
嗯，
所以我也不做这种无谓的尝试，因为他只会无端的增加我们之间家庭的争吵，就是我念他，然后他很烦，然后就是我们之间吵架这个事情无疾而终。
嗯，
那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你可以抽烟，你也可以喝酒，但是你尽可能的保持心情愉快。
哎。心情愉快，
对对，就它可以成为一个取悦你的工具。
嗯，
你喝口小酒，觉得说，哎，今天想吃火美滋滋也行，
也行。
对，这是我最低的要求，我这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亲爱的父亲。阿丹呢？
想到我这儿，其实我想想，我父母其实他们还挺在意自己健康的。
嗯，
我倒觉得我给他们没啥建议，他们是我的好榜样。我是希望我能够就是。少气他们一点吧，因为人心情愉快胜过任何良药嘛。
嗯，
我尽量做了好孩子。
好，作为最后医生，医生大人。
啊，就是我们刚才三个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医疗上的正确和这个现实当中的可行。
嗯
嗯，它其实并不是完全重叠的。
嗯，对的。
你还是要就是当中去调和一下。
是的。
啊，我们只能给出一个专业上的建议，
嗯、
就好比说我现在知道吃夜宵不好。
嗯，
说长胖对不好，但有的时候你工作一天很累了，你就是想吃点夜宵，
嗯，
那怎么办呢？适度就好了。
嗯，
然后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你尽量减少你的负罪感，
嗯，
还是要保持心情愉悦，就像他们讲的。
嗯，好，所以这一期的娱乐无穷宇宙电波大概聊的内容就是这些，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万事胜意。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拜
拜
拜拜。